我们人的心就像一块田地，像一块土地。如果这个土地很枯干，没有雨水，这个土地长不出庄稼。我们的灵魂就像一块土地，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雨水，从上帝来的雨水，我们的心很枯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活着，这块土地上长不出什么果实出来。我每个礼拜天在这儿敬拜神，圣灵用他的话语如春雨一般来浇灌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每个礼拜的敬拜，上帝透过他的灵，他的话语就像春雨一样来滋润我们的心。你的心变了，你的喜乐就来了，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每个主日有这样敬拜神的时间啊，愿主的灵、主的话语如春雨一般来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心田上能长出美好的庄稼。这个庄稼是什么？是喜乐，是恩慈，是良善，是信实，是温柔，是节制。你想想看，一个人的心灵里头长出这些庄稼，你不喜乐吗？如果你里头长出来是荆棘、是机灵、是苦毒、是嫉妒、是怨恨、是骄傲，你生活哪有快乐？谈不上快乐。你是拥有全世界，你的心灵里头仍然干枯，仍然苦毒，仍然没有喜乐。所以上帝是如此造我们，我们只有这样活着，我们的生命才不一样。我们感谢神，上个主任我们才是讲我们的工作啊，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工作太重要啊，我们中间的伯父伯母们，你们退休了，你们曾经有过工作，那时候对你来说工作很重要，是不是？我们中间伯父伯母的那时候对你工作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工作给你一种成就感，一种自豪感，你养育了自己的儿女。我想我们今天好多伯父母来到美国，你为你的儿女很自豪啊，当年你非常的辛苦把儿女养大成人，终于把他送到海外，让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成就一番事业，那你觉得很重要，当年的工作很好很重要。退休了，那我们中间中年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还从事工作，工作重要不重要？弟兄姐妹，工作重要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没有工作你很紧张，是不是？所以我们中间中年人，我们觉得工作很重要。我们中间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你在准备自己要找一份好工作，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这样的？你在好好读书，家人，你好好读书，就像将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哈，叫 James Dietz，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啊，工作对男人来讲啊，工作跟男人的关系，他叫男人啊，特别是男人，他工作跟男人的关系呢，就有一点啊，太太跟丈夫的关系差不多。你们想一想看啊，做太太的哈，你想你跟你的丈夫是什么关系啊？有他很快乐，有他也相当不容易，相当痛苦，好像大家没有这个体会哈、哦。哎，丈夫在身边，你觉得挺好，打呼噜也觉得很好，是不是？他不在身边，你觉得很想他，可是在身边太多了呢，就像刺猬一样，是不是？你刺我，我刺你，是不是这种关系？有没有？那男人跟工作的关系也差不多，没有工作活不了，有了工作觉得压力太大。问题太多，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有哈。那这个大学的这个耶鲁大学这个教授啊 ，James， 他还讲呢，工作已经成为现在的一个瘾 ，addiction 啊，一个瘾，离不开它了。我们叫做哪一个能离开工作哈？离不开这个工作，没有工作好像不能活命。工作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我们中年人，无论是年轻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或将来的经验，你都觉得工作太重要。我去老人中心啊，去看望一些老人，你知道他们已经人到晚年，他们基本上是不能从事大量的户外运动。你问他， 伯父伯母，讲讲你当年的工作吧。每个人讲到当年的工作哈，眉飞色舞，激动的不得了。当年我做了什么样的 project， 我完成了什么一个项目，在我的这个手中哈，完成一大笔什么什么什么。他讲当年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说你现在想工作吗？哟，巴不得我想回到当年呢，我还能工作。他的工作有一种心灵深处的向往，但现在老了也有一种无可奈何，没有办法了。那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可能她已经离开世界好几年了。那时候她是生病，是最后的晚期，她得了一种癌症。那最后晚期我去看她，她有一天突然跟我讲这样的话，她说王牧师你知道吗，我最羡慕什么，她有一天我在这个医院里头在等着医生，因为在那个候诊室里头在等医生来看她。她说我这时候看到一个女的清洁工来拖地来擦地，那时候我多向往多羡慕，如果我能像这个清洁工一样哈，我能擦地，我能运动，我能工作，那都好啊，是不是？生活很多人都向往一份工作，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向往一份工作，工作对我们说太重要了，有了工作我觉得生活才有意义，没有工作觉得生活很空，是不是这样？那很多人就这种感觉，我们从来没有思想过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工作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上瘾，为什么离不开他，就像丈夫离不开妻子，妻子离不开丈夫一样，可在一起又挺难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好多的问题跟工作相关的，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耗尽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我们人生的绝大部分理想跟你的工作缠在一起，如果把你的工作拿走，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人一退休以后原因崩溃了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活着了，工作没有了，退休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中间很多中年人想快快的退休，是不是这样的？有些人说快快的退休，那退休以后在做什么呢？因为想过哈，天天打高尔夫吗？也不一定了哈，打高尔夫打多了也觉得无聊啊。所以我们今天再继续讲啊，这个上帝的孩子怎么来看待工作，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做大量的时间精力激情，做大量的幻想美梦，但工作究竟成就了什么？我们一生好像是围绕工作在转，生活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生活，除此以外好像没有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生吗？有的时候我们想工作很滑稽，是不是这样？你一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可有一天，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讲的那个托尔金的那个小说哈，大家还记得吗？尼格尔画的叶子，是不是你人生有个很大的一个理想一个梦想，要画一幅啊 masterpiece， 一个大的杰作哈，有大树有森林有高山，这是你要画的一幅人生的图画，希望它成道永永远远。可是你人生就那么短呢，你能完成的就是什么？一片树叶，这个树叶画得很好已经不错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美好的梦想，但你能成就的只是一小片树叶，是不是这样的？就一片树叶，这片树叶画得很好，你挂在博物馆里头，哎，三年五年真的没有多少人去看了，实在话。然后过几年以后博物馆烧了，那你的一生成就在哪儿？所以我们以工作为人生的一个中心，你不敢想的。我们现在就像一个鸵鸟一样，像鸵鸟哈，鸵鸟呢，人家追它的时候，它把头啊就埋到沙里头，哎，它觉得安全了。当我们觉得苦难、痛苦、压力、人生迷茫的时候，哎，不管它了，好好的工作吧，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里头。那到底为什么工作呢？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上帝的孩子，你明白了，你来到这个世界究竟为了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这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何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搞热络，也不可给某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老练，亲手做正经。就有问你那去少的人，我们再读一节经文，是格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比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哦，圣灵啊，求你如春雨一般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干枯的心灵被你滋润，让你们长出佳美的庄稼，长出喜乐、温柔、信实、节制。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耕种、来浇灌，好像结出喜乐的果子、信实的果子来。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让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你创造我们，就让我们敬拜你。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悉心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救赎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生有定向，人生有目标。我们谢谢你，你为永恒的缘故，你创造了我们，因为永恒是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孤儿，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是我们永恒的父。我们在世上不仅仅是50年、80年的时间，然后烟灰灰灭，就你炸了我们，就让我们要分享你永永远远的荣耀。主，今天我把我们的工作、家庭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孩子们也带到你的面前。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生是为什么活着，一生应当如何活着，好像我们人生充满天上来的圣洁、喜乐、期盼、梦想和成全。主啊，愿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愿你的圣灵在这儿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是上帝国的子民。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给我们讲过两幅图画，我上个礼拜说了，第一幅图画在创世纪里头，上帝造人，他给人一个教，给人一份工作。这是圣经上说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6-28节，神说我要造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来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跟动物不一样，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你到了西方，你就明白为什么人是尊贵的。在美国堕胎是个大问题，在我们中国5000年从来没有人说过堕胎是个问题。为什么？人是照神形象造的，他是尊贵的，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都有上帝的形象。然后他说神给你个家，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也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没有给乌龟、给小羊、给骆驼一份这样的工作，他给人有这份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人跟动物不一样，人跟动物不一样，动物也劳动，像个鸟它也搭窝。 Beaver， 我们上次讲的海獭，它可以做坝，但跟人不一样。人做工作都是有目的的，他为一个目的他从事工作，他有选择的，他可以做什么工作，不可以做什么工作。神说我给你个目标，给你一份工作，治理之地，管理海里的鱼，让你创造文明。为什么世界上有文明？神说我给你一份 job， 给你一份使命，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文明。所以每份工作都是神圣的，神跟每份才干不一样。有些人给你5000两的银子，这个比喻哈，给你5000两的银子，有些人给你2000两的银子，有些人给1000两的银子，神给你很多的才干，干什么？成就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每个人才干都不一样，那有些人做总统，有些人做墨浆，有些人是扫地，这才干不一样，但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份工作都有他的尊严，每一份工作在上帝的眼中同样重要。你不能说奥巴马比你就有价值，你不能这么说的。世人看是这样，但是上帝的孩子 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告诉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上帝的子民，你工作的目的态度不一样。上帝说我给你所有人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但是工作在上帝的眼中同样重要，同样有尊严。你想想看，我们身上穿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有人要放羊，有人要种地种棉花，有人要放羊，对不对？放羊的话，有些人要做什么？要羊的饲料，要羊草，是不是？纺织以后还要进纺织工厂来纺织棉，这个羊毛，是不是？有了这个以后还不行，还有车辆去运输到工厂去开工，是吧？做成衣服，然后有人销售，每一环节都涉及到很多的工作，每一份工作都不可少的。上帝给人一份 job。是让你创造文明，每份工作都是重要的。所以今天就跟上次我们讲了，是不是世界上没有工作高贵之分，这是世界的人动物以后把人说某某人他高贵一点，某某人低贱一点。我们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你知道把人分为上的人、中的人跟下的人。在基督的福音里的人的上面都是一样的，不能根据你的工作把人分为上等、中等，你的价值最高也没有价值。耶稣基督有没有价值，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他可以降生到王宫里头，可以成为富二代，他没有。耶稣可以降生到一个大的富裕的财主家中，成为富二代，他没有成为官二代，也没有成为富二代。耶稣没有降生在王宫里头，没有降生在大户人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家。耶稣成为什么？耶稣成为一个末将。这个上帝有意这么做，上帝有意告诉你，在他的眼中所有的这些价值，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同样尊严的。但是我刚才说了，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神给你五千两的才干，你可以成为大公司的老板；神给你一千两的才干，你可以做一个小公司的老板。这才干不一样，跟你的尊严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同样可贵的。那上帝给你哪份教导，是上个礼拜我讲了啊，我今天帮弟兄姐妹再温习一遍。上帝给你的工作就给你个 calling， 让你去做。所以基督的工作态度不一样，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能力不一样，基督徒的工作目的也不一样。工作就是上帝给你一份呼召，不仅仅是为了五斗米来工作。一个人为五斗米工作很辛苦，我等会后面会说到。仅仅为一张支票工作也很辛苦。好，这是上帝给我们讲的，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让你知道为什么工作是多神圣的。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你一份工作，工作本身是重要的，本身工作是神圣的。所以基督徒应当要竭力的工作，不能偷懒。上帝给你五千两，你拼命做一千两的事情，你是一个懒惰的人。上帝将来有一天说，孩子啊，我给你五千两的银子，你去做了一千两的工作，你亏欠了。所以基督福音从来不养懒人，你明白吗？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若有人不肯出工，就不可吃饭。就基督的福音告诉你，工作是神圣的，工作是重要的，否则上帝不会给你一份工作。而且你应当勤奋去工作，努力去工作。我在讲这个，我再重申一下，因为有些人对福音有误解。好，信了耶稣以后就等着上天堂了，工作也不要了哈，反正就等着等死了一天吧哈。这是大大的误解上帝的福音。上帝给你一份 job， 要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要是一个鞋匠，你把鞋做得最好；你是个厨师，把厨房啊把这个菜烧得最好；你是个电脑工程师，把你的软件开发搞得最好；你是个工厂老板，把这个工厂搞得很好；你是国家的总统，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没有说信耶稣了就是以后等着上天堂吧，圣经上没有这么说法。圣经上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然后说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如果在美国哈，在西方，如果你现在真的认识耶稣，这个美国的社会福利系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啊，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说，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我上次说，这是工作是一个 calling。 但是圣经给我们第二幅图画，这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老土，因为你是从土而错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何感慨，这是告诉你先世世界当中工作的艰辛，人堕落以后，你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前面是讲的上帝一个美好的旨意，要人创造文明，激烈工作，可人堕落以后，大地为手咒诅，工作本身不是咒诅，但在生命的每一天，我们感受到工作的沉重，汗流满面。我知道我们在座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上个月都没流过汗，有没有？可能过去两年都没流过汗，有没有？你的办公室冷得要死，是不是？冬天夏天还不错啊，夏天冷得要死，冬天温暖得不得了，是不是？你不会汗流满面的。那圣经讲什么？是告诉人堕落以后工作非常的艰辛。我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个画面。我们这边有四川人，四川那个长江边上的时候，纤夫，过去没有轮船的时候，那个纤夫，大家还记得纤夫是什么吗？拉船的。他们光着身子，一天就为了一点点铜板在拼命的工作，养家糊口，艰辛啊。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见过这个场面，是不是？你知道什么叫工作艰辛？你看看今天的农民工，你去看看他们，他们住的地方、吃的东西，他们都算是艰辛了，是不是这样？很多年前我在纽约时，有些在一个餐馆吃饭。我们刚来美国人都打工，我也打过工，不过餐馆没打过工，我在图书馆打工。但那天我在餐馆吃，在那餐馆吃饭，一个女孩子不知道怎么样把盆子给打碎了，那个老板娘哦。哇，好厉害哦！当场一用骂，还差点就要打，那盆子给炸碎了。那个女孩子看起来也是个知识分子哦，可来到美国要从事这样的体力活动，工作是很艰辛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农民工，你看到那些打工仔，你看到那些纤夫，你看到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挣扎，是不是？我们工作很辛苦，那在美国。我没见到这些弟兄姐妹，在美国有劳动法来保护你的劳动权益，但他们辛苦不辛苦？刚才华坤讲，好多人早晨起来五点钟就起床，我知道有些人四点钟就起床，为什么要赶到 DC 那边去上班，避免270的交通，早早赶过去了，披着星星啊，带着一辆，是不是？工作非常的辛苦，是不是？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辛苦不辛苦？如果你说我不辛苦，感谢神，神给你特别祝福了啊！你要我 I'm lucky 啊，你要说不是 lucky， you are blessed。是不是上帝祝福你啊？但是工作的劳苦不仅仅如此，弟兄姐妹，工作的劳苦是另外一番劳苦。什么劳苦？你想一想看，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工作中的劳苦是什么？是心灵中的压力，心灵中的没有成就感。有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他给你一个商标价格啊 ，tag price 啊，年薪一年五万，一年十万，那这是商标价，对不对？哎，不错哦，我拿了份支票，一年五万，一年十万，一年十二万，十八万，哎，这是商标价。可是你进去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在你的商标上打了一个叉，后面写上三万二，五万六。每月支票还是18万，每月支票还是10万，但是实际感觉到你在贬值，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昨天晚上辛苦了一个晚上，搞了一份报告，今天早上交给老板的桌子上面，我以为他很欣赏我，承认你的价值，结果他放在一边，根本不当一回事。你突然觉得，在他的眼中，你的价值在哪儿？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辛辛苦苦的劳力，你的智慧，全把它抛在一个 project 上面， 但人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 tag price 跟 actual price 不是那么回事，这让你觉得心中很沮丧，是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人整天做同样的一份工作，无聊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着急，是不是这样？有了工作以后，我们希望找份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后呢，稳定时间太长了，怎么样啊？无聊啊。特别是人到中年，如果你一份稳定的工作，你的无聊感是慢慢的上升呢。为什么？你的工作前途就是这样子了，就这么一辈子干到退休，然后呢拜拜，就是这样。所以你一种无聊感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是人进入人这个立了上帝之后，工作必然带来的一种痛苦，无聊感，没有成就感，好像我一生就这么一点事情，我梦想很大，可是我成就了这么一点点，那我心中有一种不甘心。这是在美国有个人调查的哈，华盛顿邮报2013年6月25号他们从140个国家调查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只有 13% 工作人员积极投入工作 actively engaged 啊，那 63% 和 actively engaged 他是不想 engaged， 他不投入，只有 24% 的人啊，非常不想投入。为什么不投入？他不开心不甘心，工作没有成效，觉得没有，但是不能不工作，要养家糊口。那么他们总结出来有一个原因的哈，现在人不喜欢工作四大原因，第一个工作是不喜欢是什么？别人家的草地更绿，是不是这样？那一家公司更好，所以我心不安。第二个是什么？不能认同公司的价值观，他们这种做法我不喜欢，他们这种价值取向我不喜欢。第三，自己的价值得不到体现。第四，工作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除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年他要不要你了，是不是？第四个，没有晋升的机会，每天就这么做啊做啊，对心境不满意，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你看看在这个世界很滑稽啊，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公司里面决定这个几千人的员工的就那几个大老板，那几个老板啊很重要的，他们一年年薪几千万，天文数字，你的公司有几万，你的薪金有几万，可是他决定你的命运，他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不 care 你是谁，可他决定你的命运。大部分工作谁做呢？你做，不是他做。他真的有那么大的价值吗？他一年真的挣几亿吗？但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人堕落的世界。弟兄姐不要忘记了，你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在工作，你不是在天堂里的工作，你不是在伊甸园里的工作，你在堕落的世界里的工作。有什么对心间很不满意？那还有呢，条条框框太多，捆手捆脚的。还有呢，工作的能力得不到提升，好像我无论做电脑开发就做这个东西，我做商业只能做这个东西，不再有工作热情，叫 burn out。 什么叫 burn out？ 天天重复，无聊啊，无聊啊，有压力啊，很难受啊，你们没有火了，你们没有光了。你们知道在英文里头这个 light， 这个 light 这个光哈，英文有两个字，两个意思了，一个 light 是什么光，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很轻啊，很轻，对不对？没有光就是黑暗，很轻是什么？不重要嘛。你感觉看到前面有光，你会觉得生活无知群众，所以觉得无聊，工作不再有激情。我知道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多人积极的不投入，无聊啊。还有个大问题 number one 问题是什么？老板有问题。下个礼拜我就讲老板的问题，圣经怎么看到老板。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生活，你的工作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很多人就是为了这张支票，可是支票又不甘心，难道我今生就是为这个支票活着吗？是不是？那很多人心中有这个挣扎，有没有这个挣扎？有这个挣扎，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你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头，不要忘记了，大地因为人的罪受了咒诅，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哦，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环境。有没有工作很喜乐？有的，有的不多。你知道他们调查以后，他们发现中国哈，啊。他们发现中国，哎，对不对？在哪儿？不对，弄错了哈。啊，中国多少人是积极投入工作？你知道想知道吗？他们根据调查，我不知道调查怎么来的，准不准？我不知道哈，只是他们调查的结果。他们调查结果，中国真正在中国大陆哈，真正积极投入工作的人 占整个工作人员的比例是多高你知道吗？你猜猜看，批的人猜猜看多少？5%。Peter 看得很准呢，6%。干什么？工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才工作。有多少人他向往工作，渴望一份工作，可是工作他并不开心，这就是现实。弟兄姐妹，你在堕落世界里工作，工作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人不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我有千万我就打高尔夫去了。你问那些打高尔夫的人，他也觉得很无聊，天天打没意思啊，是不是？你天天参加 party 也没有意思啊。可人在这个世界，你忘记了你活着的目的，你无论做什么，弟兄姐妹，你的心灵都不得安息。那我刚才讲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什么？就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的工作，最大的一个压力是什么？这几个字。刚才我讲体力的压力，工作环境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你工作的压力、劳苦和内心的不平安，是什么运造成的吗？你看得更深一点，弟兄姐妹，你看得更深一点，让你真正不得安息的，里面有压力的是什么？是工作背后的工作，劳苦背后的劳苦，叹息背后的叹息，沮丧背后的沮丧。我请弟兄姐妹先把这个话给我读一遍，然后我再来解释。让我们一起来，工作背后的工作，劳苦背后的劳苦，叹息背后的叹息，沮丧背后的沮丧，是真的让你心灵有极大的压力，你觉得人生太无聊。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姐妹，为什么工作给你那么多压力？好像我每天赶不完的 project， 每天老板也对我不好啊，每天同样关系很紧张等等，这些都是因素，都是因素。但根本因素你不要忘记了，根本因素是人远离上帝以后，工作跟上帝分开了，人的工作背后的工作，劳苦背后的劳苦，叹息背后的叹息，沮丧背后的沮丧，才会真正造成你心灵深处的压力。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工作跟上帝分开以后，工作就成为上帝的代替品。我们希望透过上帝能找到自我的身份，找到自我的价值，找到我自我的梦想。我请弟兄姐妹不要误解，我刚才说了，上帝给你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要努力的去工作。但人把上帝从工作中分开以后，工作就变成你的神。神给你什么？神给你安慰，神给你盼望，神给你应许，神给你供应。那现在工作呢，代替神呢？我们从工作中得盼望，从工作中得应许，从工作中得供应。工作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我是 somebody， 我想成就 somebody， 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所以人家对我刮目相看。如果你对我不刮目相看，我觉得我价值就贬低了。教会中我们常常见到这种人呢，他的工作特别好，他气就很足，是不是？如果他工作不好，他觉得我没有价值，就是为了争那个价值，争一口气，那变成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压力。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天没有了，地塌了。如果这工作没有了，我就没有价值，我的身份就没有了，我的 identity 就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什么一个心态？圣经上说，这是拜金牛犊，这是拜偶像。所以人从伊甸园分开以后，远离上帝以后，工作代替了上帝，工作变成一种偶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啊，带领你出埃及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今天给你尊严的，给你身份的，给你价值的，给你生命意义的，给你活着理由的，就是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来看待你的工作。”好不好呢，弟兄姐妹？真正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就这么认为的，不要忘记了啊！世界远离上帝之后，世界就是这么看待工作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你有工作，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你就是 somebody， 你是有价值的。如果你工作很差、很不好，收入很低，你是 nobody。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就这样的吗？对不对？你有价值，看你挣多少钱。那我一辈子，比方说，我一辈子才挣100万，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一天就搞100万，是不是？ 所以我们用金钱来衡量人，知道吗？所以人就变成一个拜金牛犊的。当偶像在你心中掌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天天有压力。这儿说的，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看看这个世界，工作以后就是放纵，不少人了。这个世界所以道德你看看慢慢的滑坡，工作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上帝看人拜偶像，上帝非常的愤怒。你知道上帝为什么会愤怒吗？人拜偶像，上帝为什么会愤怒吗？上帝太小气了吗？会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上帝看到人拜偶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不仅是羞辱真正的上帝，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不拜我的父母，我不尊重我的父母，我尊重个猴子。我父母他说，你说这个孩子没出息，我生了你，你比如说猴子生了你，那父母就是羞辱。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人用工作代替上帝以后，你带来的不是祝福，是自我毁灭。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抑郁症越来越多，各种疾病跟着这些东西就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是不能再止步了，像那火车一样往前面开，前面悬崖峭壁，人避开不了。我们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我们从来不反思我为什么要工作，我这样工作到底为了什么？前面就有死亡，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人好像不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工作带来什么问题？当工作一旦成为你的神以后，你的问题到了。我刚才这个世界的天平，让你觉得有钱你才上报的，没有钱你 nobody。 这个世界说哈，如果你没有一份好工作好事业，没有金钱名声地位，那么你一文不值。同意不同意？这个世界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的？同意不同意？同意吗？是不是你的一节决定了你的身份，你的成就决定了你的价值。所以我们中间很多人看到别人，哎呀觉得没价值，马云现在身价是300亿，我想我一生能挣多少钱，但他的价值也衡量，我是 nobody， 是不是这样？好多人心中很难过，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子了。这是世界的天平在撑你。然后呢，在圣经说你的价值追求根本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赚在全世界你仍然觉得不够大不够光彩，人是永远不能满足的。然后呢，不至于眼足掩饰我的自我轻重感，不论你多少钱，不论多少的名声，你上觉得你不过是个人，死亡天天在威胁你，宇宙之大你之小，我们太无足轻重了。无论你赚取多少，都不能自己让你确实知道我是谁。如果把自我身份建立在某人爱我上面，或者建立在有一份好的事业上面，把那种爱的关系事业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崩溃了。现在我顺便讲，我们很多的一些姐妹觉得我必须要保持我这样的身材，我这样的美丽，我才有价值。这个东西折磨好多人呢，导致到这个 eating 的 disorder 都有的，是不是？那还有呢，我弄份好的事业没有成功，我是 nobody， 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弟兄姐妹，这种世界的价值观让你发疯，我刚才也说了，压力大，心中有痛苦。有人说，王牧师让我怎么办呢？那这是为什么？你要到神的面前来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工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是个悲剧，华人，我特意找了一个华人的例子。这个人叫吴景华，这是真实的事情。2008年，最近刚刚是判了哈。2008年，当时美国金融大风暴的高峰，好多商店关闭，公司裁员，他在硅谷上班。11月14号上午找钱解聘之后，他下午拿枪打死了3位高级主管，印度裔的执行长阿格拉瓦、人事主任卢伊斯和他的直属上司皮尤。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后来在开庭审判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当他被告知解聘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恐怖。为什么？他说我的心就像嘴巴，好像从嘴巴里跳出来，我的脑袋好像被人紧紧抓住不放，内心一片空白，想的只是破产和失败，我没有价值了，生活没有意义了，工作给我意义，生活工作给我价值，现在工作没有了，我生命没有意义了，我生活没有价值了。他下面说，生命是无意义的，生命是虚幻的。说铤而走险，他有三个小孩子，孩子还很小。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让你发狂。我们很多人在五性当中就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天平在撑你，我成为三包，这给你增加很大很大的压力，做噩梦。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没有这样的一位人，没有的，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这样的。对这位他死这个人 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很痛苦，我为他也难过，我求主能怜悯这样的家庭，老婆孩子和这个本人，因为死者很哀伤。我通过这个事情不是嘲笑他，而是说这个世界的这个神假神把人往绝路上在引在改。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人。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 Thomas Holder， 他是英国非常出名的医生，人家称他为 King's Doctor， 你知道吗？他给皇家人看病，他的贡献很大，你们到网上搜索他一下。有一个医生跟他工作很多年，他在伦敦开业啊，跟他工作很多年，帮他整理这个医院的那个病人那个病历啊，发现有个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呢？他在很多的病历上都写了这么几个字：工作太疯狂，喝的太多，婚姻家庭出了问题。后来这个人有一天，他的助理就问他，他说：“Thomas， 你对病人是这样判断的吗？”他们在喝茶的时候，或者讲了一句话，他说在他所见过的病人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着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其余的病都是有忧虑、压力、糟糕的生活选择、虚幻的生活目标和不切实际的 self-confidence 自信造成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深受其害，弟兄姐妹，整天你在遭受各种各样的压力，为什么？要通过你的工作找人生的意义，找自我的价值。一旦工作崩溃了，你活着还有意义吗？当然没有意义嘛！整天要抓住那个东西，你能抓得住吗？你把工作的目的给颠倒了。上帝造你的目的是干什么？不仅仅是为了一碗饭，上帝是为了永恒来造你的，他为了一个永恒的目的来造你的。你是在世界上，你是上帝的手在成就他的旨意。但一旦拜假神的时候，把真神跟工作分开的时候，把工作成为你的神，给你应许，给你供应，给你成就，给你价值感，给你生命的意义。一旦工作没有的时候，你就崩溃了。一旦工作不如意的时候，你觉得心中很悲苦。给你更多的工作，你觉得压力太大；给你少的工作，你觉得没有成就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给了一份工作，你也觉得哎呀，我不配，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落伍了。所以弟兄姐妹，人在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头陷入这么一种光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失去你的旧我，你的身份，以我和福音为自我身份的根基，你就不一样了。基督徒除旧恨新是什么？因为老我的价值观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对你生命有意义？是上帝。生命的意义是来自世界之外的，没有上帝给你生命意义，工作给你生命意义是虚假的。因为有一天你死，面对死亡的时候，所有的工作意义都是零。耶稣说，我为你上十字架，我爱你，你在我的眼中是尊贵的，你是重要的。不是因为你工作好你才有价值，不是的，而因为我爱你，我为你死，你是有价值的。你通过工作不是要争取你的价值，不是的，你要通过工作来荣耀神。当你的价值观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轻装上阵去工作，不让你不工作，而是轻装上阵去工作。因为通过你的工作不是要证明你是 somebody， 不需要，我没有压力，不是要通过证明我生命是有意义的，不是通过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世界是这么看的，但在耶稣基督里头你不再这么看。神已经救了我，基督已经赎买了我，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尊贵的，我是为永生被造的。我不是只活八十年然后一命呜呼生命就消失了，上帝是为永恒造了我，拣选了我。我的工作有更高的目的，更高的目的。当我工作只为低浅的目的的时候，我生命就变得非常的烦躁。如果做牧师的我只是为一碗饭来工作的话，弟兄姐妹，你想我多烦躁，我值得吗？当你工作没有成效的时候，你痛苦不痛苦？当然不回报你的时候，你痛苦不痛苦？当你永恒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哦，主啊，我是你的 finger， 我是你的手指。这个地方我知道很关键，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认识到，福音改变人，旧人要除去，新人要建立，很痛苦的过程，这是真正的心灵的革命，弟兄姐妹，心灵的革命。 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天平里头，我们天天为发老做工，天天辛苦，就是为了一张支票，为了五斗米，没有点上升。上次对我好，我开心的不得了；上次我不好，我很痛苦。有工作，我心中很踏实；没有工作，我天翻地覆，是不是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俗的天平里头，所以你有压力，所以你心中不喜乐，所以你心中不平安。神要改变我们是什么？让你真的生命在你里头，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灵魂，改变你的心智，让你知道是什么？我的身份是基督给我的，我已经有价值了，我不需要通过做什么来成就我的价值。这个人大家知道，尼德尔，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体育运动很好。大家都知道有个电影，一个电影是什么？烈火战车，好莱坞拍的，80年代拍的，拿了好几个奥斯卡奖。他的电影讲什么？就讲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讲尼德尔这个人和另外一位两个对手，他们两个都是在积极备战。上帝的孩子不是备战，他是非常金钱的一个基督徒，非常虔诚，但是他不是说哦，我虔诚，所以我在家里面就不需要训练的。他激烈的训练，两个人都在拿金牌，但是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一个目标是什么？亚伯拉罕斯的目标是什么？我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赢得全世界的掌声。他的压力多大？你想想看呢，好多运动员不是崩溃吗？是不是？好多现在这些明星们，电影明星也崩溃啊！为什么？他获取众人的拥戴，众人的掌声，又不可能天天给你鼓掌吗？那怎么办呢？我要造出一些花样了。你以为现在这些明星们衣服突然就掉下去了，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对不对？用什么才能抓住人的眼球呢？我要赢得这个世界的注意力，靠什么呢？靠什么呢，弟兄姐妹？那他就在证明我的存在，我的价值。尼德尔不一样。他说我根本不需要来证明我是谁，我已经知道我是谁，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被耶稣宝血赎买的上帝的孩子，我不但有现在有价值，我永恒很有价值。弟兄姐妹，这叫信仰。对华人来说，信仰要扎根到如此的程度，弟兄姐妹要多艰难呢。基督徒现在有对圣经的知识有五千里长一寸厚，这叫信仰吗？说弟兄姐妹，神教导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怎么说？我不需要证明我自己，上帝已经爱我，我在他眼中是有价值的。他奔跑是什么？我跑得快，当我奔跑的时候，我感受到上帝很喜悦，我是为上帝在奔跑的。所以他讲这句话， When I run I feel his pleasure。 同样的赛场上赛跑，同样的预备，目标不一样，态度不一样，一个是有压力的，一个呢没有压力，一个没有压力。阿伯拉罕斯即使在家里睡觉，他里面有没有安息？弟兄姐妹，有没有安息？他里头没有安息，他里面只有疲惫。而尼德尔呢，他在比赛的时候，他里面有没有安息啊？有安息啊。这就是上帝的孩子，你的价值观跟世界价值观不一样，你知道是为什么永恒活着，你知道你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上帝的手指，你无论做什么是为上帝做的。我不是说不为你一日三餐来努力，该努力的，但是你知道工作的根本目标是为上帝的荣耀，那成就他的旨意。当你这样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压力大大的减少，你生命充满了意义。即使工作没有了，你不会自杀的，你不会得抑郁症的，你不会崩溃的，你不会这个世界末日到的，因为你是为永恒被造的，你属于永恒的，你属于神的国的。你不能用世界的天平来量你，来称你。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用世界的天平来称你。有的时候我们活着要争一口气，我拼命跟我那个同事要比下去，我拼命跟我的同学要比下去，不让他小看我。就是这份斗气在你的心中，让你生活充满了压力，充满了苦毒和怨恨。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有多大的成长的空间？我们需要成长，求圣灵在我们里头改变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时间讲，我最后讲几句，请弟兄姐妹每天的工作的时候以祷告开始，以祷告开始。每天你进到办公室的时候，以祷告，为今天的工作祷告，为你的对手祷告，为你老板祷告，为你周围的人祷告。那更重要的是，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份工作，让我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谢谢你给我一份工作， 让我能展示你给我的才干，细心你给我一份工作，让我知道我为什么在劳累。耶稣讲过一句话，不要为不朽的石块劳力，要为他承到永恒的永远的食物劳力。意思就是说，不要仅为米饭在工作，你吃下去今天还活着。我今天五十几岁啊，我吃米饭我还能吃多少年？如果仅仅为米饭活着，为米饭工作，弟兄姐妹太可怜了，有一天就不再吃了，不再吃了。好多人离开世界的时候，银行的钱还很多，有什么用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啊，细心地给我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细心地给我一份工作成就你给我的才干，细心地给我一份工作让我成为服侍你的一个机会。每天在开始之前有这样一个祷告，调整你工作的方向、工作的目标、工作的动机、工作的目的，你的里头压力大大的减少。我上次去看访一个老人，老人说很聪明一个老人家康斯刚的爸爸讲，哎呦，我原来知道福音就是减压的，我福音的功能是减压的，福音的本身的目的不仅让你减压，他把你带进永恒，让你知道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工作，上帝透过你的手来成就他的事业。当你将来侍奉神的时候，你扫地都有意义，弟兄姐妹，你扫饭都有意义，你倒垃圾都有意义，你做什么事情都有意义，因为你是在服侍神。当我们在神的上帝的甜品当中称自己的时候，你知道新人跟旧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我们的旧人就用世界的甜品称我们，有的时候还要上帝来咬我们这个旧人，上帝你帮助我，让我这样这样这样，你心中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上帝要祝福你，我下个礼拜会说上帝怎么祝福你，你的工作。但第一个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被神改变的人，让心灵深处发生革命。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个，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认识到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堕落世界的工作观、工作态度、工作的能力、工作的目的天天在撑我们，就像个天平一样，你有意把自己放在这个世界天平来撑自己，一撑觉得郁闷，觉得有压力，觉得活得没意义，活得没价值，还不敢想人生最后那一刻，不敢想，一想就觉得这值得吗？神说你要改变，孩子你要改变你的生命，我已经爱你了，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你死，告诉你你是有价值，你是为永恒被造的，不是为了50年80年被造的，为永恒被造的，你有价值了，你不要想任何的证明 you somebody， 你不需要来证明，你有坦荡的心，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是上帝一个手指，我透过这工作来服侍上帝，来供给人的需要，工作就是工作，工作不是上帝，把上帝带进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不再一样了。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身体，让我们有家庭，让我们有工作，你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新人来荣耀你，在工作中来荣耀你，减少我们里面遭拜偶像带来的痛苦和压力，愿你得荣耀得尊崇，愿我们这屈死的身体、软弱的生命、短暂的人生来彰显那永恒的荣耀。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